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第五课哈。先给我30秒的时间，我把这个把我的分享一下。好，大家能不能看到？
可以，可以看得到。
好，我们今天入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课哈。今天已经有这个第三千禧年的这个视频已经用完了。今天开始呢，下面有长的时间呢，我们要直接来看希伯来书的经文啊。那今天呢，首先是来看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的经文，标题是基督超越天使啊。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基督跟天使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就希伯来书的前面三节的经文哈。这经文呢是一个开宗明义的经文哈，为这个整卷希伯来书来定调啊。整卷希伯来书在讲的就是一件事哈，就是基督无与伦比的超越性。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哈。那好了，我刚刚是这个温阳的一个开口的哈，我就请温阳为我们读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吧？
好，我们一下。好，你再告诉我一下是哪个？
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三节。
希伯来，好，一到三。一到三啊，好，希伯来书一到三节。哎，我开了，开了吗？我开了。好，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世末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以利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又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
的。好，就停在这里。好，首先来看一下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哈。这边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哈，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哈，上帝启示长啊，上帝从古到今啊都在向启示他自己啊。这个启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达到了最高峰啊。上帝启示的来源啊，这个短短的一节半的这经文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非常清楚的这个耶稣基督在跟众先知这两个启示的来源一个非常清楚的比较我们首先很清楚的看到不管是众先知和领受的还是这个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启示的来源都是同样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下面就会看到很多的不同首先呢在这个启示的时间不同古时这边说在古时呢这个神是借着众先知来启示所以先知的启示是在古时，在希伯来书之前，在耶稣来之前上帝是用这个众先知来启示他自己启示。那在这个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启示。那我们在导论的时候已经谈过好几次了这个末世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末世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开始 就他的国度就开启了，到这个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在耶稣基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叫做末世。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末世里面。所以他说，所以经上说，就在这个末世哈，就是啊，就启示借着他儿子来启示给他。那方式这是啊，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啊，在借着中心之启示的时候呢，它是多次多方哈，是很多次啊的启示，而且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啊，甚至包括啊，包括异梦啊，包括啊异象等等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启示啊，来向我们启示。在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呢啊，就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本身哈，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的啊的圣子耶稣啊，来启示啊，来启示他的所事，他的一切啊，就是这个启示的本身啊。那启示的对象呢啊，在众先知里面，他是向以色列人的列祖啊，列祖。当然，这个是一个广泛性的说法啊。啊，不单单只是我们观念上的那些伟大的祖先哈，就换句话说，就是在旧约时代所有的啊，所有的人，所有的选民哈，都包括在这里面哈，向他们启示啊，他们再把这些启示呢，再传达给其他的人啊。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的对象啊，就是我啊，所有他的选民哈啊。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启示啊，那一个重点在这里啊，这个在众借着众先知的启示呢啊，因为它是多次多方的哈，而且呢是借着他们来启示的哈，所以那个时候的启示呢是片段性的啊，每一个启示呢啊。都是从神那里的，但是每一个启示都不是完整的哈，不是很多的启示呢是预表性哈。那然而耶稣基督里面呢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哈是终极性的哈，也是决定性的啊啊。到了耶稣基督来跟我们启示的时候，这个启示呢就完成了哈，就完成了啊。所以呢，以下哈让大家看两句哈，这个。从解经书上的两句比较非常意义非常深刻的两句话哈。第一句话说，借着他儿子哈，在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哈，说在这个末世就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哈。借着他儿子哈，在英文就是英文的翻译就是 by his son 哈。借着他儿子哈，所对应的不只是众先知哈。而是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整句话啊。下面这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用来解释哈上面这句话啊，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借着他儿子这句话所这个词所对应的不只是众先知，而是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整句话呢？因为耶稣不像众先知哈。是单纯的转达启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启示，他本身就是那个启示哈，他不只是带来话语哈，他本身就是神的话啊，他是道成肉身啊，至高的话语。所以第三节呢，我们等一下要看哈，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那下面呢，下面这有一部分哈。我们来看这个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啊，这短短的一节半的经文里面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基督的身份跟工作啊，他尊贵的身份与工作啊。在起初他说他是什么，他是在这个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的，他要掌管万有啊。那我这边列出来的经文呢回去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仔细去查考啊。那其实我列出来的经文呢 这, 有关这个七个方面哈、经文都还不止这些，我列出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可能一一的去查考啊，或者查考这些啊、每一个部分呢查考一下我们啊认为最清楚的经文哈。啊，比如说承受万有啊，它是承受万有的。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哈、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啊。父神对耶稣说哈、对他的儿子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这是诗篇第二篇是这个弥赛亚的经文哈、他说你如果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下面呢这个短语哈、又说什么，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哈、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哈、这方面的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多哈、我这边列出来之后，包括哥罗西书，包括箴言，包括哥林多前书哈、其实还有其他的哈、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啊。这方面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好，下面呢又讲到他是什么，也曾说他讲到他的本质哈、他的本质，他是谁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好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又是什么，又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神本体的真相，这个要详细解释的话是非常的多啊，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简单的说哈，什么叫神本体的真相呢？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是完全表明了神的实质哈，因为他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圣神里面的第二位，第二个位格哈，他就是神，他跟父神是同尊同荣的神，所以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表明出来。下面又说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说，他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已。他在万有之先啊，是因为啊，在万有被造之前，他就已经有啊，他是神啊。然而呢，万有哈、他不但来参与创造哈、他不但参与创造，他也万有也靠他而立哈、常常用他的全能哈、这个全能是父神赐给他的哈、一切的权柄啊，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啊。下面呢说，他洗净了人的罪。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啊，除去我们的罪啊，将我们的罪洗净啊。罗马书第三章24到26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显明上帝的义啊，使人知道上帝自己啊，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这些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啊，为我们代赎啊，除去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啊。那他的工作呢，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哈、产生什么样的胜利呢？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之后，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 做你的脚凳啊，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右边是无比尊贵的一个位置啊，是一个权柄。那这节经文我们等一下下面还会解释哈。好，那在希伯来书概论这本书里面哈，也讲到一句话，他讲到这个七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七个短语哈，来形容主耶稣的位格哈，主耶稣的工作啊的为主的身份啊，这七个短语呢，他说就像一颗钻石的七个切面，指向子独特彰显神发出的荣耀和光辉。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很自然的哈，很自然，当我们仔细去读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俯伏在神的面前哈，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大先知，是大祭司，也是大君王啊。所以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因为这三节经文无比的重要啊，这是整卷希伯来书哈。定调的这个经文啊，那整卷希伯来书呢，就从这边展开哈，展开来继续来跟我们这个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基督啊是如何的超越啊，它是无比无比的超越。那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重点就讲到第一个超越哈。那上次论的时候也有讲过哈，因为当时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众啊，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尊崇天使，而且是过度的尊崇天使。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第一个要讲述的，就是要告诉他们啊，耶稣基督哈是超越天使啊，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四到十四节哈，啊，第四节哈，啊，首先在还没有展开这个论述之前哈，啊，就是这段论述的定调的这个经文哈，他说呢，他啊，就是耶稣基督哈，啊，他所承受的名哈，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超过天使啊，先把这个重点宣告出来，然后下面他就开始哈，开始来解释啊，耶稣基督哈如何作为神子哈是超越天使的哈。那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其实上有两个重点啊。第一章的重点是基督是作为神子啊，作为基督的神性啊，超越啊，是超越天使的哈。那第二章呢，就讲到基督作为一个人啊。啊，也是超越天使的啊，啊，超越天使的啊，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啊，所以第一章先讲耶稣是完全的神啊，是超越天使的啊，啊，那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讲到哈，啊，这个耶稣基督要受天使的敬拜啊，在首先我们看那个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说，受膏者说哈，啊，就是弥赛亚。啊，为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撒母耳记下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打他。啊，那这边用这个蓝色的字哈，啊，表明出来，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耶利米这个啊，希伯来书哈，从头到尾哈，很多的论述几乎都是用这个弥大士的这个啊诠释法哈。那这些蓝色字呢，就是他选择的这个关键词啊，关键词。好，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啊，说所有的天使，这边讲到啊，所有的天使哈，从来没有哪一个哈。神对天使说这样子的话，只有对耶稣基督哈，啊，就是暗示了哈，啊，只有对他的儿子啊，他才这么说哈，啊，说什么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天使哈，啊，这个神会对他说我要做他的父啊， 他要做我的子，只有对圣子才这么说啊。然后他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者说啊，也可以翻译成，这其实是更好的翻译，是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哈，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个呢，是从这个是从这个《生命记》32章43节哈。然而这不是这个我们啊中英文圣经的这个，而是从这个74译本啊，74译本啊引用的哈。在74译本里面呢，《生命记》32章43节说，让神的众子敬拜他，让所有神的天使归能力与他。所以从《生命记》，从74译本的《生命记》32章43节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哈，神的所有的天使哈，都要归能力于他，就是要敬拜他，都要敬拜他。那这其实是天使的，这是天使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敬拜哈。那我们下面还会再讲啊。所以这边你看哈，他使用这个弥大师的诠释法，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啊，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哈，是神的儿子啊，是要受天使的敬拜哈。啊，天使再伟大再有能力哈，他们仍然是什么？仍然是被造的啊。这跟这个造物跟造物的主啊是有绝对区别啊。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啊，敬拜上帝。好，下面讲第七节讲到说哈，天使是仆役啊。说论到使者，又说哈，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哈，这是直接引用104篇啊，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哈，这边又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一个很非常清楚的对比哈。第一个是角色的对比哈，角色的对比，一个是仆役，一个是仆役，是服侍他的主人的，一个是主人，是被服侍的这位。所以他的角色啊是截然不同啊。那他之所以很有意思啊，用这个圣经里面哈，用这个风跟火焰哈啊，其实用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形象都可以来表示哈。但是他特别选择这个风跟火焰哈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会看到哈啊，当神显现的时候在火焰当中哈。显现哈，那圣灵也被形容为跟风一样哈，所以呢，啊，用这个风和火焰呢，这都是旧约的啊，熟悉旧约经文的这些犹太人哈，他们很熟悉的哈。那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跟天使的本质上的区别哈啊，不管是风也好哈，不管是火焰也好，都是什么？都是可以变的。吹来吹去，风吹来吹去，哈，火焰呢，哈，也是暂时的，哈，是可以变的，啊，那主耶稣呢是恒久不变，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本质上的区别，好，再往下看，哈，啊，在说到这个说使者是这个是风跟火焰，哈，是仆役之外，哈，下面他又讲，哈，第8跟第9节。这样好了啊，有谁在啊？海良在哈，我看到海良，海良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第8跟第9节？我
好，希伯来书第8章，论到死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憎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谢谢，啊，这是直接引用哈，几乎是直接引用哈，哦，逐字的引用哈，45篇的6到7节，这边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旧约的经文啊。那希伯来书引用这段经文哈，啊。告诉我们哈，这一段经文呢啊，其实就是讲到神的儿子哈，讲到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它是永远的，它掌权，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是父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膏呢，这个膏在这边其实上就暗示哈，暗示弥赛亚哈，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哈，所以呢，父神用喜乐油来膏啊，膏弥赛亚，膏他的子啊，胜过膏你的同伴。同伴这个字呢，又暗示什么呢？暗示他啊，他做我们人的同伴啊，他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啊，他要拯救我们。所以这同伴呢，要暗示这个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那我们下面还要再讲啊，好，再往下看哈，他超越的工作在第十到十二节哈，再请为我们读一下啊。看到啊，玉琴阿姨在哈，玉琴阿姨为我们读一下第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玉琴阿姨，你的声音要打开。
有吗？
有了，有了，请读。
好，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好，谢谢。这个呢也是几乎是逐字引用哈，诗篇102篇25到24节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都要灭没啊。耶稣基督啊，是创造的神啊，他参与创造啊，都是借着他造的啊，也是为他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哈。这几个都是这个都是关键字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节里面引用的时候，他就说哈，主啊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哈。换句话说，诗篇102篇这边讲的就是他。啊，他独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他手所造的啊，永不改变啊，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这边讲到啊，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创造啊，他参与创造，他也参与护理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的工作是何等的超越啊，这跟天使的工作比起来哈，是巨大的差别啊，巨大的差别啊。那讲完这些之后呢，在十三节就讲到哈，主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是神，他做了这些工作哈，成就的哈，也是超越的啊。在十三节说，所有的天使。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仇敌坐你的脚凳啊，是没有的哈。这也是直接引用这个诗篇110篇哈。那这个坐哈，坐在上帝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哈，象征什么？当我们人还在工作，象征这件事情已经完成。当我们工作完成了之后哈，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主耶稣基督哈升天了之后哈，他已经成就了，在世界上成就了救赎我们的工作之后呢啊，他就坐在上右边啊，右边是代表权柄啊，代表权柄啊。他成就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坐在他的右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在末世里面哈， 啊，还有下面这句话，他说：“等我是你仇敌，哈，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为什么要等呢？等到主耶稣工作终结了之后，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胜过了这个胜过魔鬼的权势，我们下面还会再讲啊。他再来的时候，哈，再来的时候啊，这个撒旦魔鬼就要哈，就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哈。那个时候呢，他就成为哈，成为他的脚凳，成为他的脚凳啊，这是他超越的成就啊。好，那最后呢，在十四节哈，十四节又回来再讲啊，又回来讲，说是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前面讲了这么多哈，这个天使，这个天使啊，不如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一段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又重新来提醒我们哈，他说天使哈，不管当时的受众哈，当时的读者哈，当中哈，把这个天使摆在多么高的地位哈，这边又再度提醒他们哈，天使其实呢啊。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哈，他们很有能力哈，也很伟大，做了很多伟大的事哈。然而他们啊，只是服役的灵哈，他们是奉差遣，奉差遣什么事呢？奉差遣为那个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啊，来效力的啊。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哈，就是赐恩的主，那些为蒙恩的人。的服役就是天使啊，那服役的这个词哈，这个原文的意思哈，就是敬拜啊，或者敬拜仪式的意思哈。今天我们说我们不管中文堂、英文堂，我们都有一个敬拜的这个程序哈。我们那个敬拜的这个程序哈，啊，不同教会可能稍有不同。那个敬拜的这个仪式哈，这个字就是 liturgy 哈，就是原文这个服役的这个字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天使就是敬拜的灵，这其实是天使一个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敬拜哈，就是敬拜哈。今天我们唱的那个第一首诗歌是《圣哉圣哉圣哉》哈，那个当以赛亚在异象当中见到神的时候哈，就看到这些啊天使哈在那边哈，在那边敬拜神啊，说圣哉圣哉圣哉哈，他们是一直不断的在敬拜哈，一直不断的敬拜神哈，这是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哈。然而，就像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异象里面我们看到的哈，当以赛亚说啊，我是嘴唇不洁哈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的时候哈啊，神差遣一个天使哈啊。停止他的敬拜，然后来什么？来服侍这个以赛亚啊，服侍呢啊，用这个火剪剪了一块这个蛋啊，来洁净他的嘴。他说：“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你得到洁净了啊。”所以呢，那这个小这个那里面告诉我们哈、啊，天使的两个主要的工作哈、啊，一个是敬拜，一个是侍哈，来、啊、服侍啊人啊，服侍人。好，那下面我们再来开始来看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首先在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开头的地方哈，再继续谈论这个天使跟这个啊度如何超越天使的另外一面哈。之前呢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惯用的方式哈，因为我们在概论的时候讲过哈，整卷。来说呢，实际上是一篇讲章哈，是一篇是啊真理性的讲章哈，也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劝勉啊，所以在每一段这个讲论之后呢，都会有劝勉哈啊，因为当时来说的作者呢，实际上是在跟当时的这个收信的这个弟兄姐妹哈来讲道，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们，所以在讲完他。在圣灵感动他哈， 讲了这些第一章的这些经文之后，讲了主耶稣基督啊是如何的伟大哈啊，他跟天使是有这么大的区别，多么重要的区别之后哈，他就想到哈，他要来劝勉啊，要劝勉当时的这个啊读者啊啊，那也请啊马静，我看到马静在这儿哈，请马静为我们读一下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好吗？要把静音打开。
看啊，
第二章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我现在看，把它给放上去。我挡住了，我这看没的。OK，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亲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好，谢谢。好，这边呢说啊，所以啊，所以就从前面来的哈，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哈，既然知道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啊，他是有这么伟大的工作，他是这么尊贵的身份，他跟天使哈，跟当时人所尊崇的天使有这么巨大的区别。当我们知道了之后哈，他说，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越发的
这。
所听见的这个道理啊，这个伟大的道理，我们要郑重啊，不要受了试探，受了引诱哈啊，不回去走回头路啊，就随流失去了这个救恩的真理啊，这是一个警告啊，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啊。那下面呢，这个第二到第四节呢哈，就是一个在概论里面我们谈过的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常常使用的啊三种这个修辞的手法啊，其中一个就是由轻至重哈、啊，由小至大的这个论证啊，在第二到第四节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哈、啊，他说如果哈、啊，如果天使所传的话哈啊，天使所传的话，包括律法，包括诫命哈、啊、等等哈、啊，还有旧约里面的应许，天使所传的啊。那个应许呢，就包最宝贵的应许，就是应许耶稣基督，应许弥赛亚要来啊。然后如果天使所传的这些哈 啊干犯的呢，都已经受到了惩戒哈 啊受到了该受的报应啊，这些是当时的读者非常熟悉的啊，他们非常熟悉旧约啊，旧约的历史，旧约的经文啊，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哈、啊，这个如。啊，其实不是一个假设的情况，而是事实。就他说哈、啊，我们知道哈、啊，我们也知道哈、啊，这个天使所传的这些呢，干犯都已经受到了惩戒哈、啊，受到该受的报应啊。你们知道，那何况啊，何况主所传的哈、啊，这么宝贵的救赎恩典，而且呢，上神自己。在第四节里面，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诸般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啊，还有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包括圣灵，包括耶稣基督哈、啊、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啊的恩赐啊，用这些来见证如传的这个救恩跟这些见证啊，如果。我们如果还忽略的话啊，我们还忽略，那我们是绝对无法陶醉的哈 啊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论证哈 啊是蛮清楚的哈、啊、蛮清楚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 啊那这个之间呢也看到哈、啊、这个天使所传的跟主所传的，一个是之前，一个是之后哈、啊、一个是预备，一个是一切的应验啊，所以这个比较也在这个经文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 好，那下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到这个结束的十八节哈，这一大段哈，就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基督如何超越天使啊。简单的说呢，第一章呢强调的是基督的神性，那就在强调基督的人性啊。我们说基督的神人二性啊是无比的重要啊。这第一章呢强调的是基督是完全的神性啊，如何超越天使啊。第二章呢就要强调基督的人性啊，强调天使。要超越天使啊，这个对当时的受众来讲啊，是他们最需要被说服的一点啊，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其实盖伦的那视频里面也提到他们当初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困难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天使的工作是这么伟大那基督作为一个人怎么能够是更伟大呢所以这是他们很需要被 convince 的一点那我们就来仔细的来看这个首先来看第二章的五到九节这边讲到基督虽然取了人性虽然基督取了人性却超越天使那第五节开始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个世界呢也可以翻译成世代，也可以翻译成制度就是整个宇宙世界的这个秩序都在这个字的含义里面这个原文的这个中文和本翻成世界我们所说换句话说不管这个以世代而说就是有点时间的含义在里头了整个宇宙万物时空和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个秩序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为这一段这个第五到十八节的这个整段的这个讲述一开始就来定调然后呢下面来告诉我们这一句话如果第一次看到的人尤其当时的读者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很不服因为他们心里的观念认为这个天使是比这个人伟大的所以呢这边开始就跟他们讲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非常的然后第一段就展开他的论述第一段呢又是一段这个弥大士诠释法的这个论述说呢耶稣虽然暂时比天使小却得到了那个尊贵荣耀的冠冕是天使没有得到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暂时比天使小的人却得到了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荣耀尊贵的冠冕我们先来读这个旧约的这两段他引用的这个经文诗篇第八篇的第四到第六节跟诗篇110篇的第一节我们先读这个第八篇四到六节就好了我再请我们读一下海瑞我看到海瑞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四到六节如果看到讲义的讲义都 打印在讲义上面了海瑞你的声音没有打开对不起或许我们可以把所有人的声音都打开好了海瑞请你把声音打开为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四到六节海瑞你声音没有打开那我们先等一下请海瑞读好了我们还有谁
吧
海良在吗海良刚读海良读过了刚刚读过了那我请那个请珊珊珊珊我看到珊珊珊珊为我们读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来
对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好，这边讲的呢，这边在诗篇这一篇里面来讲的啊，是讲的是人哈、啊，这个世人呢，也可以翻成人子啊，也翻成人子啊。这边呢，以猪呢原来的意思啊，是讲到人的荣耀冠冕哈啊，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诗人写到这篇诗篇，写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伟大哈。然后想到人的卑微渺小啊，他就非常惊讶的说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说：“人算什么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啊，有的版本还翻成这个神哈，比较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当时的意思呢，是在创世纪哈，创世纪第一章哈。神造了人之后哈、啊，就跟亚当夏娃说哈啊，你要生养众多哈、啊，遍满地面哈、啊，治理全地啊。神派他们啊，派人管理啊，他神所造的哈、啊，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啊，这神所造的一切啊，神所造的一切都要。都要受到人的治理，这是人的荣耀尊贵的冠冕啊！然而呢，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哈、啊，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呢实际上哈、啊、是应用在是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啊。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这个更完满的意义哈、啊，就是耶稣作为一个人子哈、啊，他的荣耀冠冕啊啊！我们下面请那个。荣文来，荣文，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的第六到第九节。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者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当了长了死位。
好，啊，这边告诉我们哈，他说，在讲完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啊，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之后哈，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接着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哈，就是啊，诗篇里面哈、啊、讲到哈。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人子什么？你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或是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啊？因为这边讲到我们人比天使小哈、啊，指的不是程度上的小，而是时间上的小啊。所以呢，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更好的翻译啊，是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啊，人暂时比天使小啊，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啊。所有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些都让他管理啊，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啊。他就开始哈、啊，开始做他的论证哈、啊。他说。既然这边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就指的是所有的啦， 这个既然万物都要服他，就这个逻辑上来说哈，就是既然说万物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就应该所有的事情都要服哈。现在还没有看到啊，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看到呢？看到什么呢？我们看所有的人都看到哈，啊，万物都还没有服，没有服，没有服人哈。然而他看到一件事哈，就见到那成为比天使，就是见那个耶稣作为一个人哈，作为第二个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作为我们的元帅，我们今天还会讲哈。见到耶稣呢，他暂时比天使小啊，暂时比天使小。在他做人的时候，在他第一次来在世上上十字架之前哈，他也是暂时比天使小哈。他受到这个我们人所有的人所受到的限制啊。受到我们人的一切的限制哈，因为他取了完全的人性哈，啊，在那个时候呢，他暂时哈，以能力方面来说哈，看起来好像是比这个在人性里面哈，我要特别强调哈，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完全完美的融合的哈，所以耶稣在之后他也可以行神迹哈，但是人性里面啊，他是的确比暂时比天使小哈，然而。他什么时候就得了这个让他受死的苦哈，之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受了这个死亡的苦楚之后呢，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叫他神的恩，因为神说我们的恩典哈，为我们哈，为我们这些人尝味，当他成就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得到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啊。好，那这边也特别请大家注意啊，在诗篇110篇第一节，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矫正哈。”啊，这边呢也告诉我们哈，这个暂时哈。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多花时间在这上面哈，所以我们这边来看到哈，这个诗篇第八篇的原来的经文的意思哈，讲到是人的荣耀冠冕哈，加以这个米大士的这个诠释法的解释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带领我们哈，看到这个经文哈更完满的意义哈，啊，这个经文原来是指向基督的哈。啊，预表基督啊！当我们明白这个冠冕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这边这个经文实际上讲的哈，是耶稣作为一个人子啊，作为人子，他的荣耀的冠冕啊。那他之所以他得到这个荣耀，是归于他的顺服，他顺服父神的旨意哈，顺服父神的旨意哈。来为我们的罪啊死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哈，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好，下面的最后一段哈，在这个第十到第十八节里面哈啊。讲到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哈啊的目的啊，目的就是为了要为我们死。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死啊。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哈。第一个方面的含义让很清楚的是，他要为我们死哈。要成为那个赎罪的祭物哈，他就必须要成为人哈，他必须要做人哈，要取得这个人性啊，才能够哈为我们啊成为我们的赎罪的祭物啊。在第十节里面哈啊，谁为我们读一下十节第十啊？ 海瑞。
Yeah.
回来了吗？
啊，对对对，刚有人按铃。那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吗？
对对。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好，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他是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哈啊，要领许多的儿子哈。有许多的儿子，就是我们今天哈，我们的啊，说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的哈啊啊，他要领我们哈，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哈，是他要借着这样的做，他要救我们哈，他是我们的救恩的元帅哈，元帅。
接受啊，打岔一下啊。
啊，对，好，
那个万物所属、万物所本啊，你再查考一下，可能是应该指的是父神。他要领许多的儿子啊，后面才是讲到元帅是基督。
Okay. 好，谢谢啊，对，应该是元宇讲的是对的哈。好，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哈，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哈，这本是合宜的。这本合宜的意思是说哈，是必须要如此哈，是应该要这样子的哈。那当然这个完全哈里面有很多含义在里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在希伯来书里面，在这个这节经文里面哈，这个完全哈啊有好几个含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含义是哈，他因为受了这个苦难哈，就成全了这个神的旨意哈，成全了神的旨意。好，那第三个哈，道成肉身的目的哈，道成肉身的原因哈，是他取了完全的人性哈，借着这个来与神的百姓认同，神的百姓认同，这是在这个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哈。好，时间关系，我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说，啊，我们先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哈。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哈。诗篇二十二篇是这个弥赛亚诗篇哈，这边是弥赛亚在。弥赛亚在说话哈，弥赛亚在，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十七跟十八节里面也说哈，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耶和华，这个我也是弥赛亚哈，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啊，好，就停在这里哈。他们解释儿女，好，那。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里面呢，他就啊，这两处这个旧约的经文哈，他来解释哈啊，再请我们读一下来啊，是不是松岩？是不是？是不是我这个对松岩？松岩如果在的话，松岩，为我们读一下这个这个。第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OK，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为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称颂你。又说我要依靠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我要将你的名，嗯，
好，停在这里。
好，
这边告诉我们哈，他说使人成圣的哈，他那些得以成圣的，得以成圣的是我们哈，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哈，都是出于一啊，都是出于一，所以都是从上帝那里的，所以呢啊。真正的新的生命啊，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哈，所以呢，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哈，这些都是直接的引用哈。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啊。 你的完全的人性哈、啊，为了要跟我们认同啊，也是为了要为我们死啊。第四点说，成为血肉体啊，他之所以要成为血肉之体啊，是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祭物，要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哈啊，无罪祭哈、啊，所以呢，他要为我们的罪代赎啊。这样借着为我们的罪代赎，我们的罪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洗净了之后呢，啊，这个死亡啊就不再辖制，我们就不在这个死亡的权势里面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啊，胜过了魔鬼啊，终结死亡的这个权势啊。也因此呢，我们这些原来啊。因为怕死哈，经文上说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哈啊，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哈啊，我们就得到了释放啊，得到了释放啊。在希伯来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2节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不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所以他成为血肉之体呢，啊，是为了要成就这件事啊。那下面呢，又回到这个，又很告诉我们哈、啊，他这一切的作为啊，都是为了要救我们哈、啊，要救拔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啊。今天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啊，属灵上的后裔。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们是真犹太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啊。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人啊，成为血肉之体啊，为我们死啊，为的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救拔我们啊，不救拔天使，这是第16节啊。好，17节哈、啊，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在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是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今天牧师在解释这个大要理问答的时候，也引用好几处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其中也有这节经文。这边为什么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呢？因为大祭司呢是在神的面前向神来代表人啊，代表人献祭啊，无罪啊，所以呢他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这个慈悲是对我们对人来说啊，他是慈悲的祭司啊，对神来说呢他是忠心的祭司啊。那最后一节第2章18节啊，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那我们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哈、啊，翻为试探的这个字哈、啊，其实呢很多地方都可以，也可以翻成试炼，也可以翻成试验啊，也可以翻成试验被 test 啊。好，那在这边的这个，在这边的含义来说哈、啊，其实呢啊，应该可能翻成试验是更好的哈、啊。但反正是更好的。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验哈、啊、被试验而受苦，就啊，因为他做人哈、啊、他跟我们一样哈、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哈、啊、亲自经历这些软弱哈、啊、他也这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哈、啊、他既然被试验被试探而受苦哈、啊、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啊另外一个应用啊，前面是论述，后面是应用。你把它看作这个是他这个整个论述的一部分哈、啊、在最后一节也没有错啊。那业界经书上说认为这一节是应用啊，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看法也很好啊，因为 就像他每一段论述一样啊，他每一段后面啊都会有这个啊，都会有劝勉啊，啊，包括这一节啊，也包括我们下次要查的第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哈啊，实际上也是劝勉。好，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就停在这里哈，那有三个问题哈，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大家一起来思考。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哈，两章的经文里面用什么方法来指出子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啊？啊，好，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一起来思考啊，是希伯来书的论述在哪几个方面哈？在哪几方面特别凸显基督超越天使啊？三个是关联到我们自己啊，关联到我们自己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卑为人？你对我的意义啊，鼓励大家用这个三个问题呢来思考啊。我就先停在这里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享啊？讲得很快啊，因为这个两章的经文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是哈，所以有些地方就没有办法一个仔细的查考，甚至我自己像刚刚袁玉的提醒哈，那节经文都会多加思考哈。谢谢。
好，接受杨老，刚好有一个问题，第十四节啊，我们帮我解释一下，儿女既同既同有血肉之躯，他也按照亲自成了血。